川普被伊朗撤倒数，中共特务穿崩。马斯克听取美中开战简报，川普发声了，中共下令增加关键金属战略储备，引来东部火山爆发，加拿大法轮功学员获国王加冕勋章，习近平考察云贵两省，更多内幕流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3月22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食咗一瓶呢，低咗啲又都几理想。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我都26几，即系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哇，啱咁好，咁啊真系好好嘅礼物喎。
咗两个月唔到咧，我哋糖分系好高咯，1.1，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翻嚟俾你食。个月下佢落加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睇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伊朗距离恐吓越来越近，越来越多观察人士开始讨论美国可能会同伊朗开战。最新消息显示，川普已经开启战争倒数。CNN 21号引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总统在被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信里边明确写明，被伊朗2个月限期和美国达成新的核协议。消息人士称，川普中东特使魏科夫上个礼拜将信交给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由阿联酋转交伊朗。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布莱恩·晓治就此回复 CNN 讲，川普总统向哈莱梅尔清楚表明，他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争端，而且要非常快，如果这个不可能，将有其他方式解决争端。国务卿卢比奥在19号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悠悠伊特访问时亦表示，就算川普不情愿，但他会在必要时下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丘伊特问卢比奥，如果爆发冲突，美国会不会单独采取行动？卢比奥讲，如果总统决定采取行动阻止伊朗拥核，我们有能力做到这点，甚至可能进一步威胁伊朗政权。川普甚至已经事先扫清障碍，同伊朗的重要盟友之一俄罗斯打好了招呼。川普还在礼拜二同普京电话中讨论了伊朗核问题。根据白宫通话记录，川普、普京一致认为伊朗绝不应该具备摧毁以色列能力。时事评论员江峰在直播中说，川普的压力不单止是对着伊朗，他还顺手抽出了4个中国人。这4个人分别是刘宝霞、李永恩、姚华容和钟燕来，他们涉嫌通过中国大陆和香港向伊朗走私受到出口管制的技术和组件，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生产军备。美国国务院已在19号宣布悬红$1500万捉拿这4人。江峰讲，认真分析一下事件非同小可，这4个人走私的这些组件能够做无人机、弹道导弹，都是被美国封禁的。而这4个人有几鬼呢？以刘宝霞和钟燕来为例，他们都是山东人，会讲粤语，还起了香港的名，甚至连波斯语这一种小众的语言都能够玩得转，普通中国人谁会学波斯语呢？江峰举例讲，北京第二外国学院有中东学院， 教授波斯语，而北京以外传统上就是为中共的外交系统、安全系统培养专门人才的。这个还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亦教授波斯语。最关键的是，在中国谁能够经营军工产品并且顶住美国的压力出口，谁能够躲过美国的审核，获得美国的军工技术呢？江峰讲，答案很明显，就是中共特务，中共帮伊朗，其实就是想借他们来对抗美国的。点知被川普一招陷住了伊朗这条命脉，顺手还将中共的底牌全部揭了出来。讲到美伊开战前景，川普第一任期内曾下令击败苏莱曼尼，显示川普不惧使用武力。而伊朗虽然有61万现役军人和35万后备军人，但军事装备残旧。而且川普早在2019年就曾讲过，如果美国对伊朗开战，华盛顿不会派地面部队，而是完全依靠美国强大的空中力量。川普还说，这种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这个将意味着伊朗的毁灭。伊朗号称有中东最强的弹道导弹，包括射程约2000公里流星3和射程3000公里的霍拉姆萨克勒，能打击以色列和美军基地。但以色列去年10月空袭伊朗时，伊朗的防空系统疑似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美军兑现武力威胁，伊朗不一定能够有效防御。美国媒体报道讲，马斯克将于21号听取国防部机密简报，内容是关于美中可能爆发战争，美国军方考虑怎样应付，但川普随后否认这个消息。川普在真相社交网站上发帖文，讲到五角大楼礼拜五的会议是批评这个消息的源头《纽约时报》假新闻又来了，这次轮到失败的《纽约时报》太荒唐了，这次简报甚至都不会提到中国，但信誉扫地的媒体居然还能编出这样的大话，真是可耻。无论怎样，这个故事完全不真实。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 X 上表示，马斯克的到访是关于创新、效率和更智能生产，非正式会议，不涉及中国战争机密计划。国防部发言人对路透社确认，马斯克将于21号访问五角大楼，但称这个只是拜访，亦没有透露具体议程。路透社讲，这次简报包括约20到30张幻灯片，概述美国应付潜在冲突的方案。彭博社21号引述消息指，中共计划今年增加关键工业金属的战备储备，包括钴、铜、镍和锂。报道透露，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同时，中共是想确保关键矿物供应的可靠性。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管理的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已经开始询问价格并招标，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内确立采购数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没有回应彭博社查询。这些金属在电动车电池、风力涡轮机和国防工业中至关重要，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国，对这些资源的需求尤为迫切。消息人士称，北京计划从澳洲、智利和印尼等处采购，中共的采购计划可能推高钴、铜、镍和锂的国际价格，尤其目前的供应已经趋于紧张。譬如最大生产国刚果宣布暂停钴的出口后，钴价本月以来已经大幅上升。印尼东部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20号深夜大规模爆发，当地政府已将警戒级别提升到最高级，敦促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综合海外媒体报道，火山灰窜上16000米高空，并持续向西漂移。当地政府将航空颜色代码从橙色升到红色。印尼火山学 同地质灾害舒缓中心指出，火山爆发系从3月12号持续到18号，爆发的火山灰雨流高出山顶 2.5 公里，并向东北、北、西北和西方向漂移。中心发言人哈迪表示，火山仍非常活跃，将持续维持最高警戒状态。当局亦将火山爆发中心7公里范围内设为禁区。由于持续有火山熔岩和火山灰，还有潜在爆发风险，当局强烈建议游客和居民避开这些区域。加拿大卡加利法轮功学员泳逸然近期获查理斯三世国王加冕勋章，以表彰他对人权事业的卓越贡献。3月15号授勋仪式在国会议员马琼达尔办公室大楼会议室举行，马琼达尔代表加拿大联邦政府主持授勋仪式。马琼达尔称赞泳逸然多年来传递法轮功真相，推动人权，揭露中共侵犯人权行为，俾大众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这个是对正义的捍卫。他感谢泳逸然为人类尊严和人权事业所做出一切。就此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表示，在中国法轮功被人迫害就是因为讲真相而被人拉的，但是在加拿大反而不一样，讲真相还会得到奖励，在中国讲就会被拉被判刑。调查发现，传播法轮功其实是为了人好，最少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还可以去病健身，效果非常好，亦都不收钱，完全免费教供，而且他宣扬的是真善忍这一种普世价值，对社会来讲根本是个好事。泳逸然在中国获得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并在大学任教后移民加拿大。过去17年来，他向当地的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美好，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撰文几百篇发表在多个国际媒体上。泳逸然讲，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法轮功学员，我所做的事对千千万万海外法轮功学员来讲非常平常。无数法轮功学员都在为结束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而努力，只是我有幸被提名查理三世国王加冕勋章，是为纪念查理三世国王于2023年5月加冕而设立的一项纪念性荣誉勋章，专程授予为加拿大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自1967年以来，加拿大共颁发过6次这类纪念勋章。泳逸然200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这个期间他身体健康，从没食药打针，做科研时智慧泉涌，思路丰富，遇到人同事的矛盾能够用大法原则真善忍修正自己，宽容他人，乐于助人。泳逸然的弟弟和妈妈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弟弟修炼后难以医好的肝病很快不翼而飞，在工作单位得到老板和同事的欣赏和信任。妈妈修炼后困扰身体多年的心脏病、妇科病、肌肉痛、头痛、关节痛等多种疾病不药而愈。1999年7月，中共开始全面打压法轮功，泳逸然的弟弟遭非法拘捕，监狱强迫他放弃修炼，出狱后一直处于被监禁状态。中共党魁习近平考察云贵两省，不单止限制当地百姓出行自由，甚至清空当地居民，换上武警、地方干部假装老百姓。两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这个是中共保安手段，一向都是这样。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于3月19号到20号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和省长王宇波陪同下，先后到丽江、昆明等地考察调研。网络传出影片显示，习近平考察丽江尽显疲惫、老态， 白发重生，笑容勉强，可能着住避弹衣，身体显得更加臃肿，走路缓慢，贴身保镖手提神秘的手提包紧跟左右，这个引起了很多人关注。李元华认为习近平他的保镖可能都着住避弹衣，他们怕被其他人干掉。那个手提公文包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他本身是有坚硬的外壳，打开以后是可以挡子弹盾牌，一个是里面装住那种连发式小型冲锋枪，要保证火力。当地网民透露，习近平途经的小镇都几近戒严，普通居民被限制基本行动自由，禁止拍照和打开窗口， Tesla 遭管制。为了习近平这次云贵之行，地方重臣煞费苦心。媒体人金涛柏暗在汉中国撰文表示，闽江新军成员云南省委书记王宁一个月前接到蔡奇密令，于2月17日到18日，王宁亲赴丽江，名曰调查研究，实质处理隐患，驱逐可疑人员。王宁深知这个是一项重大任务，因为这样习近平的整个行程路线都是提出了详细方案，一个目的给中国人看到习近平的表演，亦同时等习近平玩得高兴。3月17日到18日，习近平在贵州省委书记徐伦和省长李炳钧陪同下，先后到黔东南州、贵阳市等地考察调查研究。3月20日，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在海外 S 平台发帖文，并附上网民文字截图，内容指为习视察贵州，当地从黔东南州12个县市抽调了近1000名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税务、武警支队部分官兵身着便装，排演了一个星期，将肇兴侗寨原住居民拉到黎平县城居住，侗寨被整治，打扫卫生环境，盛开的樱花树、梨花树整体搬到侗寨，侗族姑娘全身侗装全部政府埋单，从黎平机场到肇兴侗寨，沿路重新加宽铺金刚砂石油路等等。参演的近1000名人员每日补助300元人民币。李元华讲，中共那些党魁去边度都好，其实手段都是一样，最高的统治者去到当地的人就要停下手上的所有工作迎接他，这个才是最大任务。为了确保安全，万一有个人不满意点算呢？当然要将所有人赶走清场，之后就找武警、当地官员层层筛选的人来扮老百姓。其实由江泽民那阵开始早已经是这样做。我有个同事讲，那时江泽民去东北，真正的老百姓全部赶走了，不过这招都不是他发明的。其实中共的官又不是民选，他们当然害怕了，下边的官一样害怕，因为如果出了事，上边拉人落马，个个都不用玩了，一个不该成条官路玩完。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了，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